接下来我们要提一些释经方面的建议，也就是应用方面的建议。最后我们要问，神借着这些话对我们说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说第四章那里有关书信的解释，大部分的原则我们在这里一样通用。虽然我们现今的世代跟先知的世代有相当的不同，但是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也适用于我们。神向以色列和犹大的要求也跟他向我们的要求大致相同。除了这些应用以外，在最后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有一个提醒，有一件重要的事，还有是有一个好处，我们就一一的来说。一点提醒，让我们提醒你，先知是预言未来的人，虽然预言的分量并不多，他们所预言的是以色列不久的未来所要面临的审判或者是救恩，他们并不是在预言我们现在的未来。以西结书第25-39章，这是先知的信息里面集中于不久未来的一些预言，而不是非常遥远以后的未来。这一段经文里面包含了许多种的预言，主要是关于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当时的命运。这一些预言在数十年之内，大约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就应验了。其中只有以西结书第37章15-28节描述的是新约的时代，以及神要借着弥赛亚浇灌给教会的一些福分。有一些关于不久未来的预言，乃是用一种遥远末世的未来作为背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两者似乎被混在一起了。我们以后在第13章会讨论到启示录，我们还会更仔细地讨论到这点。我们现在先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呢？原因是圣经通常是根据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全盘计划来看他在现代的历史中间的一些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神永恒的计划的观点来看今世。这有一点像我们从正面来看两个圆盘。当我们从正面来看两个圆盘的时候，较小的圆盘是在较大的圆盘的前面。但是如果我们从后来历史的观点，也就是从侧面来看两个圆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圆盘之间有一些距离。因此先知书中有一些事可能是属于末世的事，比方说像约珥3章、西番雅3章，或者是撒加利亚14章。不过呢，与那些末世的事情一起被提起来的，他们当代的审判常常被混在一起，使我们觉得两件事情好像是一件事情。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明，有关末世的说法本质上面常常都是用一些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有的时候那些隐喻是用诗一样的方式要来表达末世的一些事件，他们不一定是对那些事件本身的预言。像以西结书37章1-14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用死人复活。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的确会发生的事情，死人会复活，但是以西结借着死人复活的说法来预言公元前第六世纪以色列国将要从巴比伦的放逐中间归回。因此一个对我们来看已经过去的事，他所用的却是关于末世的说法的一种隐喻的说法来表达，好像那是一件末世的事件。 所以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末世，当代的末世以及真正的末世之间所有的一个差距。但是先知们他们在看的时候，往往把两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那样明确的区分出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项重要的事，就是预言的第二个意义。新约中间有的时候会引用旧约的话，那些话在旧约原来的预言中间，他们的意思似乎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仔细的来看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磐石得水，当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这个故事依次是在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利非定所发生的，依次呢是在民数记20章1到13节在加底斯所发生的事情。这两个故事在原来的上下文中间看起来很简单又很清楚，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保罗似乎将以色列人的经历看成是现代的基督徒与基督的一种相遇的关系。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两个旧约的故事里面，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了那个磐石不是磐石而是别的东西。保罗赋予这个磐石第二个意义，认为那就是基督。这个第二个意义我们通常称之为更完整的意义。我们仔细的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原来是在做一个类比。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那个磐石之于以色列人，就好像基督对于我们。那个磐石所出的水是一种营养的来源，正如同属灵的事物是我们的营养一样。保罗在2到4节他所用的措辞充满了一个隐喻，他要哥林多人了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的经验可以看成是他们自己与基督耶稣中间的经验，可以看成是现代经验的一个预言，尤其把它放在领圣餐这一件事上。当然我们现代的读者不可能独自看出这一种类比，好像保罗一样描写的。但是如果保罗没有写下这样的话，我们会认为旧约的云和海就是洗礼吗？磐石就是基督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很独自的确定更完整的意义，或者是旧约先知书预言的第二个意义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是受神启示的圣经作者，保罗所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做。有一项原则，就是更完整的意义是一个启示的功用，而不是一个启迪的功用。启示跟启迪是有所区别的。启示呢，是神借着圣灵直接引导新约的作者，超越背景，超越目的、文体和措辞这一些平常的因素，而赋予那一段话第二个意义。启迪只能说是一种洞察力，一种了解圣经的作者写作的内容的一种洞察力。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启迪而来重新的阐述圣经原来没有的意义。因此除非新约中已经认定旧约中的经文有更完整的意义，否则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权柄蛮有信心的就如此来认定。如果我们去研读圣经的注释书、圣经手册，或者研读本圣经，或者是串珠圣经，我们往往都会找到新约中有第二个意义的一些旧约先知的 经文。新约给旧约经文第二个意义的有一些典型的例子，就好像是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和以赛亚书7:14节做一个对照。马太福音2:15节，它赋予何西阿书11:1节一个更完整的意义。马太福音2:17-18节，它赋予耶利米书31:15节一个更完整的意义。最后，约翰福音12:15节说明了撒迦利亚9:9节更完整的意义。我们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12:15节跟撒迦利亚9:9节。原来在撒迦利亚9:9节，它的背景是说到以色列人因为不听从、不顺服神，行恶，以至于被列邦所掳去。神呼吁他们回头，他们如果回头，神就会审判邻国，神的拯救就会临到以色列人。这段经文的目的，先知用他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撒迦利亚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就是那一位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的，他要带来和平，他要使那些敌国不再来攻击以色列国。从这一节经文明显的意义来看，他没有提到耶稣。但是当约翰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用这句话来指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他要带来和平，他就是那位和平的王。如果圣经中间没有约翰福音12:15节，或者是福类福音中间相关的经文，我们就不会知道撒迦利亚书9:9节这一节是关于耶稣的预言。那一位启示撒迦利亚写下了9:9节的圣灵，也启示了约翰、马太，将撒迦利亚所用的那些词句在用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目的中，用在耶稣的身上，要让人认出骑着驴驹子的耶稣就是旧约那一位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的那一位神。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耶稣就是神，我们可以说圣灵把那些经过选择的词句放在撒迦利亚书中，为了是将来让约翰再用同样的话用于耶稣生平中相关的事件。最后，读先知书有什么好处呢？神借着先知呼召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在正确的信仰和行为方面，他们必须保持平衡。当然，这也是新约所要求的。先知书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神决心要执行他的约，对于遵守新约规定的人，最终永远的结果就是领受福分。即使今生在世上的结果并不见得完全令人鼓舞，但是对于那些不遵守新约规定的人，不论他们在世上的生活过得多么好，他们的结果只有受咒诅。